高力士奉临旨王李隆基所差要救狼藉。这高力士啊还真办正事，按着计划，他把太平公主的次子薛崇简叫到没人的地方，就打算把这个事儿啊从头到尾跟他讲清楚，叫他在太平公主面前说几句好话，好救狼藉。但这话呀还没等说完呢，薛崇简也没拼出头脑来，就在这个节骨眼上，高力士冷不丁抬头往撒油场上一看，哎呀，完了，怕什么来什么。就见那头白象用大长鼻子把狼藉卷起来，再一次抛向空中，这回扔的可挺高啊。人球往下滚落的时候，大象没接利索，正好用象牙扎到狼藉的身上。那大象牙像一把锋芒利刃的巨刀一样，噗这一下就给穿透了，鲜血崩流。包括中宗李显在内，目睹此景都大吃了一惊啊！平上平下，文武百官，所有在场的人发出一阵惊呼和一阵骚动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人球落地之后，大将一掉屁股，把那巨蹄抬起来了。这那大象的蹄子有多大呀，把狼藉就踩在蹄下，可叹狼藉呀被踩为肉饼。高力士看得清清楚楚，哎呦，完完完，他一闭眼光光直跺脚。这薛崇简扭回头也看见了，薛崇简也一拨了脑袋，哎，太惨了，我力士兄，莫非你叫我帮忙救这个人？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。高力士想还说个什么劲儿，人都死了，临旨王李隆基交给我的事儿我没办好啊，可这事儿也不怪我呀，你事先跟我打招呼我好想办法，事在紧急呀，这玩意儿迟来了一步。高力士这个后悔这就甭提了，下半截话存肚子里就不说了，冲着薛崇简一抱拳，多谢多谢，请回吧。话你还没说完，以后有了机会再说。薛崇简归队咱不提，单说高力士晃晃悠悠跟踩着棉花一样往回走啊，就觉着对不起李隆基，同时呢觉得死的这个人叫狼藉的学士太惨了，心说宗楚客呀，韦皇后你们是惨绝人寰呢，其心何其毒也。人常说人有好心天有好报啊，就你们的所作所为将来肯定没有好下场，没救狼藉你得交代清楚。这高力士好不容易拐弯抹角来到内园总监处，这内园呢就是皇宫大内，有保卫安全的这么个衙门，这块有个总监叫钟绍京，跟高力士处的不错，他们都是临旨王李隆基的人，高力士有什么事儿得禀报钟绍京，由钟绍京再禀报给临旨王李隆基。等高力士见着钟绍京之后，连晃头带跺脚，把目睹的一切向他述说了一遍。钟绍京一听也不住的点头，好吧好吧，我知道了，我一定马上派人禀报临旨王，你回去歇着吧，这事儿不怪你。 高力士一再解释，请你上服王爷，不是我耽搁了，实在是事在紧急，来不及了。
我明白，我明白，
王爷圣明，肯定不能怪你。高力士交代完了，什么事都没了，回住处吧。他住的建福门那个夹道一个小院里头，哎，还是个二合院，这地方极为肃静。高力士一边走着，一边心里头盘算，哎，人这一辈子难活呀。有的从嘎啦一降生那天起到停止呼吸止，
受一辈子罪。
相反，有的人就享受荣华富贵。咱不说旁人，就说这个狼藉吧。据我所知，这人才高八斗，学富五车，满腔忠君报国之志，这是人才呀。如果他遇上李隆基，肯定受到重用，将来前途不可限量。他偏偏命运不济，落到宗楚客他们手里头了，结果惨死在橡皮之下。这怎么解释呢？看来这人这一生，首先是知遇，而后是机遇，这两者是缺一不可呀。这高力士啊，一边走一边做总结，其实他总结的对不对，还真不差。什么叫知遇？您别忘了这句话，知遇之恩呢、啊。这就是伯乐，他能够发现人才，重用人才，往上推荐人才。那这人再有能耐，这一下就能起来，这叫知遇之恩。另外还得有个机遇问题，机就是机会，运是运气。你不服这个劲儿不行，你天大能耐没这机会，你也突袭不了。要说运气好像是迷信，事实上也不然呢、啊。你没这个机会，没那时运，什么能耐也白扯。狼藉不就是如此吗？这高力士这心呢，跟开了锅一样，就回到自己那二合院，推门进去奔寝室，脑瓜子嗡嗡直响，心说：“我好好歇歇。”哎呀！韦后太专横了，宗楚客太坏。哎，他又一想，且慢，我千万要保持头脑清醒，因为皇宫大内都是宗楚客和韦后的爪牙，一句话说错了，一件事办的不妥帖，就会引来杀身之祸呀。别别啊，注意注意，千万这脑子可别溜号。他想着到了寝室的房门，突然就觉着屋里有人，而且这个人呢还沉沉的长叹了一声，把高力士吓得一哆嗦，倒退了几步，往院里看看没人，心说谁在我这屋待着，莫非我耳朵听差了？他再仔细听听，果然里边有人。哟，谁呀、啊？高力士有点神经质，从台阶上下来，准备上配房屋里的取宝剑，以防不测。可是他刚要转身的时候，屋里的人说话了：“力士兄。”力士兄，是我，你怕什么呢？哎呀，高力士这才听清楚屋里的人是谁。你猴崽子在我这儿呢，可把我吓得不轻。高力士说着，推房门进屋了。在他面前站着个小人丁。什么叫人丁？个儿太矮了。他顶多能到高力士胸口这么高， 也就像个八九岁的孩子，脑袋可不小，小细弯大脑袋，饼子脸，一对小月牙眼，小脸蛋儿长得还有红似白的，头戴软包巾，身穿绿袍，腰里还束着根带子，穿着青缎白底的官靴。这人年纪也在20岁出头，说话细声细气的，满嘴小白牙。他是高力士最好最好的朋友，名字叫谢鸭儿，鸭子的鸭。哎呀，高力士一看是他的心放下了，反手把门关好。我的老弟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哎，快快坐坐坐。力士兄，除了我之外，谁敢进您这屋？哎哎，说的是说的是，兄弟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
来半天了，我你哪儿去了？我
高力士没敢说实话。
啊，我到外边转了一圈，看看天缸的水呀、啊，装满没装满。一旦出了岔子，我担当不起呀、啊，所以溜了一圈，这才回来。
呵，外边的呢，我等的心呢，简直都熟了。兄弟，难得你到我这来串个门，怎么样？这些日子不错呀。
我呀，正生气。
我力士兄啊，谁让咱哥俩不错呢？我肚子有怨气，有苦水，我就在你面前发泄发泄。你说气人不气人？高力士就问：“什么事儿？”
嗨，我说方才在撒油球场上发现的那些事儿，你大概没在场吧？
其实高力士看见了，但是多了个心眼儿。高力士一拨了脑袋：“不知道，出什么事儿了？”
嗨呀！太惨了，
方才有一幕表演叫大象踢活球，
哪有把人捆成球叫大象踢的，那还好得了吗？惨透了，
那个人被大象的巨蹄踩成肉饼了，鲜血奔流。我的妈呀，现在我一闭眼睛还在我的眼前呢。
是吗？那么死的那个人是谁？
我也弄不清楚，反正我就知道那个人啊，好像是个弄臣，跟我这职业差不多少。我说力师兄啊，你说我们这个弄臣前辈子做了什么孽了，到头来得这么个结果，这是真叫死无葬身之地呀！哎，误伤其类，看到他的死，就想到我自己，把这活不活有什么滋味？说这话的小人丁啊，哭开了。
高力士恐怕他说话的声音大，被外边的人听了去，用手捂着他的嘴。
小兄弟，小兄弟，你低点调门行不行？隔墙有耳啊，这要被外边听见，对你对我都不方便。
我力士兄，你别堵我嘴行不？你要不叫我说，我就得活活憋死。今天我非他妈说个痛快不可。
高力士吓得浑身汗毛根都发竖，赶紧到院重新检查一遍前后左右，果然无人偷听，把院里所有的门都拴紧了。高力士二次反身回屋，拉住小人丁的手：兄弟，你说吧，你痛痛快快的说，但是调门可不要高了，我这听着。
好吧，那我就说。
书中代言，这个小人丁跟高力士是什么关系？他是个干什么的？说来还十分有趣儿。就这小人丁啊，姓张，
名字叫张凤。张凤他父亲原来就是太平公主府里的月宫头子，月宫就是奏乐的，声管笛箫弹拉歌舞无一不精，一直侍奉太平公主。看这个人有一儿一女，这儿子就是这个张凤，就是这小人丁，也不知是营养不良啊还是什么原因，这孩子这个始终就这么高，光长脑袋不长身子，小短腿俩长胳膊，其形状活像猴或者是猩猩，所不同的他脸长挺白，瞅着不讨厌，有人就管他叫大头人。另外他有个妹子，妹子跟他不一样，身材修长，长得挺漂亮，这兄妹二人是截然不同。后来这小人丁张凤他爹为儿子发愁啊，这不是个畸形人吗，我长大了既娶不着媳妇儿，又难吃这口饭，怎么办呢？因此张凤小的时候他爹就栽培他，他爹是老乐工啊，把声管笛箫所有的能耐交给儿子了。这人丁啊个儿不高，脑袋聪明，一学就会，大眼的会吹，带弦的会弹，能歌善舞，他这个嗓音圆润还非常好听，简直就是个活宝。他父亲看到这步心就放下了，心说反正我尽了力了，将来这孩子怎么样那就看他自己的时运了。也该着这小人丁有出息，说这话是前些年了，有一次他在太平公主府里莲花池旁在那钓鱼，弄了鱼竿坐着也没事，正好莲花池水面上来了一群鸭子，这鸭子有个领头的在水面上漂浮，非常得意。可这人丁张凤呢就喜欢鸭子，手拿着鱼竿瞅这群鸭子乐，视野凑巧正好太平公主领着俩儿子薛崇训薛崇简也来到这看莲花，在对面的莲花亭上，太平公主这俩儿子一文一武，二儿子喜欢文学，大儿子薛崇训就爱使枪动棒。这薛崇训一看水面上有群鸭子，他坏脸子上来了，命令仆人把弓箭给拿来了，抿朱红搭悬扣，就想射领头那鸭子，好开心取乐。让小人精张凤隔着湖看见了，这张凤他喜欢鸭子，哎呦他可急了，一蹦多高啊，就冲着薛崇训咋呼开了，住手，你给我住手，不准你射会说人话的鸭子，我这鸭子会说人话。您听这词儿多新鲜，把太平公主吓了一跳，把薛崇训也吓了一跳，薛崇训就没敢射。太平公主闪目一瞅，在莲花池那岸边上站着个小人丁，冲着瓶子上咋咋呼呼的，不由得脸往下一沉，心说什么人大胆在我的面前如此放肆，来人把那小人丁给我带过来。仆人们过去把张凤带到太平公主面前，哎呀这张凤知道惹了祸了，一看太平公主面沉似水，两位公子都怒目横眉，张凤赶紧磕头，奴才叩见公主千岁千千岁。我说你是谁呀？我就是从府中长大的，我爹爹就是老乐工张成。哦，太平公主不认识他，认识张成啊，侍奉自己多年了，你是张成之子，正是，我切问你
你方才咋呼什么？你说不准射你会说人话的鸭子，是这么说的吧？哎，奴才是这么说的。你简直太以的放肆了，怎么你这鸭子会说人话，这是宝贝。公主息怒，奴才不敢欺骗公主，我说的全都是实情啊，这鸭子果然会说人话呀。公主点点头，好吧，那你就叫他说说话，他果然会说人话，我就不怪你，还有重赏。要不会说话，今天我要重重责罚于你。公主圣命，我代替那鸭子说吧，他能自己报自己的名。哦，他怎么报名？就见小张凤把脸一扬，用手一拍自己头顶，那鸭子他怎么不会说人话呀？动不动他就说鸭鸭哎呀，你说这不是耍活宝吗？公主一听出乎意料之外，是仰面大笑啊、哦、就这么个会说人话呀，呵，这小子他真能狡辩。太平公主一看他长得还行，你看这小人丁还能逗笑话，不但没降罪，相反还喜欢上他了。免了吧，你真能耍贫嘴，往后就跟着我吧。哎，在这之后他就跟着太平公主，这就叫知念。他要不是被太平公主发现，他能做六品官吗？哎，就这么个小人崽一步登天。有时候太平公主闷得慌了，把他叫到面前让他弹拉歌舞，有时候闷得慌了眯着眼睛叫他给讲笑话。哎，他有一副非常伶俐的口齿，能讲出多少多少笑话，所以太平公主就越发喜欢他了，提拔为六品官。可后来呢，中宗皇帝李显二次登基，太平公主就把这小人丁张凤献给皇兄。李显一看果然是个奇才，也非常喜欢他，赐名叫谢鸭儿，就不叫张凤了。谢就是解放的解，他能解释鸭子说人话，但是叫解他不好听，故此叫谢鸭儿。宫廷里的人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，都管他叫活宝。没想到谢鸭儿今天来找高力士谈出一些事情，才惹出杀身之祸。